主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闻的福音第125章。耶稣在清水宣讲，遵守安息日，奉为圣日。天气并不那么恶劣，虽然还在下雨，群众都陆续来找师傅。耶稣的身边有两三个人，他们讲完重要的事情，便回到自己的座位，神情显得安定多了。耶稣在祝福一个小男童，他的双腿骨折，伤势相当严重，没有医生能够治愈他。医生都说，折断的部位太高，接近脊椎，没法治愈。孩子的母亲啜泣着解释，她和小姐姐在村里奔跑，有个黑洛德的人驱车疾驰而来，碾过孩子。我以为他死了，但是情况更糟糕，因为骨头折断的地方不断刺痛他的肉，我却什么也不能做，只好把它平放在木板上，即使等到骨头不再刺痛他，但孩子很受苦，因为必须终生躺在木板上。觉得很痛吗？耶稣怜悯地问哭泣的孩子。是的，很痛。哪里痛？这里，还有这里。男童用虚弱的小手摸着腰和背部，说：木板很硬，我想动。他放声大哭。我可以把你抱起来吗？我带你去高处，当我讲话的时候，你可以看见所有的人，愿意吗？是的。这可怜的小家伙伸出了他的双臂，语气充满了恳求与渴望。来呀。不可以，师父，这不可能，他会很痛，就连帮他洗澡我都不敢动他。我不会弄痛他。医生说。医生是医生，我是我，你为什么来找我？因为你是墨西亚，女人回答，她的脸一阵白，一阵红，可以看得出来，她既期待，又怕希望落空。好，那么来吧，我可爱的小宝贝。耶稣一只手臂放在孩子瘫痪的双腿下，另一只臂膀搁在幼童的肩膀下，将他抱了起来，问说：我弄痛你了吗？没有。那么跟妈妈说再见，我们走。耶稣抱着幼童穿越了自动闪开的人群，来到屋子的尽头，登上为他而设的讲台。这讲台是为了让所有的人，包括外院的，都能看见他。耶稣要来一张高凳坐了下来，他将小孩放在双膝上，问他说：你喜欢这样吗？现在乖乖听讲。耶稣开始了宣讲，他左手 搂住孩子，便用右手做手势。幼童注视着群众，似乎很高兴发现了一些事情。他向站在另一端的母亲微笑，那母亲忐忑的心充满了希望与期待。小家伙玩弄耶稣外袍的腰带，和轻触他金色柔软的胡须，以及握住了耶稣的一缕长发。经上说，你们要正当工作，为了你灵魂的益处，第七天用在侍奉天主。这就是安息日的诫命。人不比天主伟大，天主在六天做了他创造的工程，第七天休息了。那么人怎能自以为是，不去仿效天父的做法，而去破坏安息日的诫命呢？这条诫命是多余的吗？当然不是，这是一条对身心灵都有益的诫命。一个疲劳的身躯需要休息，和其他受造物一样，犁田的公牛也需要休息。我们会让它休息，以免失去它。同样，驮人的驴子走了一段路程，需要休息。供给我们奶的母羊，在产下小羔羊后，更加需要休息。即使田地都得休息，我们让它休耕，在这段期间不撒种耕耘，好使贫瘠的土壤借由地下水及雨水重新补给养分和矿物质。无论动物或植物，都得遵守永恒的规律，智慧的繁殖，以便生生不息。因此，大自然的生态在没有人类的介入下，也明白适度的休息。纵使低等的动植物出于本能的认知也服从安息，为什么人就不愿意仿效造物主在第七天休息呢？这除了跟身体有关之外，也是一条伦理道德的诫命。人在六天之中，应该为每个人、每件事情忙碌。就像织布机上的一条线，上上下下移动，甚至无法停下来，说：我现在要忙着照料我的亲人和自己的事情。身为一个父亲的我，今天属于儿女。我是一位丈夫，今天专属于我的妻子。我是个弟兄，要和弟兄们同乐。我身为儿子的，要去关怀年迈的父母。这也是一条属灵的诫命。工作是神圣的，爱更加神圣，天主最为神圣。我们必须牢牢记住，七天中起码要有一天奉献给我们神圣的好天父。他给了我们生命，也让我们生存，为什么我们对他的尊崇还比不上对双亲、儿女、兄弟、妻子以及我们的身体来的重视呢？啊，把上主的日子归还给他吧。 工作了一天，傍晚回到可爱的家中休息，是多么的愉悦啊！经过了一段长途旅行，回到家中是多么喜乐啊！那为什么经过六天工作之后，不愿回到天父的家中休息呢？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像一个在外旅游六天后的儿子回家说，我回来了，我今天休假，想和你共度一天。现在你们听着，我说你要正当的工作。你们都知道，我们的法律命令要爱敬人，正当工作是爱我们邻人的一部分。不在交易上欺诈和偷窃，不剥削工资，不苛待工人。要记住，仆人和工人都是血肉之躯，也有灵魂，对待他们不可像对待没有生命的石头。人可以用脚踢或铁棒敲打石头，乃是法律允许的，但对人绝不能如此，否则他在天主的眼中便犯了罪，因为他不爱敬人。他们赚取的也将被诅咒，即使拿部分给圣殿作为献仪。啊，多么虚假的奉献！居然有人胆敢将剥削工人流着血泪的献仪放在祭台前。这种献仪称之为赃物，因为亏负了邻人的所得，窃取邻人的就是贼。相信我，如果一个人不利用安息日来自我反省、改过迁善，补赎六天所犯下的罪，就不算守圣日。那什么才是守圣日呢？它不单是外在的礼仪，外在的礼仪丝毫不能改变你内心的思想。天主要的是你们生活的作为，而不是要你装模作样，表面上虚伪地遵守他的法律，那纯粹是造假。不诚实的守安息日，便是欺骗。仅是表面上让人看见你遵守安息日的诫命，实际上在这空闲的时间里，你们却计划着来临的星期如何去剥削和伤害邻人，在邪恶、淫荡和狂欢中度过。如果守安息日仅注重外在的休息，而内心属灵上丝毫不去反省和圣化自己，谦虚承认自己的过犯，没有下定决心在来临的一周求取进步，就是装模作样。你们也许会说，如果人在犯了罪呢？这就像一个学步的孩子跌了一跤，由于害怕再度跌倒，不愿意继续开步。像这样的孩子，你们身为父母的会怎么说呢？你会说，小傻瓜，不能因为脚步不稳就裹足不前。每个人都是这样成长、经历过来的，父亲并不因此停止对我们的爱，谁能忘记每当我们跌倒时，都能得到母亲很多的亲吻 和父亲的抚慰。我们最甜蜜的父亲在天之父，对我们也是这样。他蹲下身来，对坐在地上耍赖哭泣的孩子说：“不要哭嘛，我扶你起来，下次谨慎一点。现在到我怀里，所有的烦恼都会过去。当你再站起来的时候，会得到力量、治愈和喜乐。”这就是我们在天之父会说的，而这也是我要告诉你们的。如果对天父有信心，在一切事上你们都会成功。我提醒你们要有信德，要像孩童般的相信，相信一切都是可能的。孩子从不怀疑，也不会去追问事情是否会发生，是怎么发生的。孩子能依事信赖父母，并遵循他们的话。我们也要如同孩子般相信至高者。天父是多么热爱这些散居在地上的天使，同样的，他爱那些像孩子一样单纯、善良和纯洁的灵魂。你们希望看到一个幼童的信德，而从他身上学习吗？看，你们刚才为我怀中的孩子担忧，但发现了什么呢？正好和医生及他母亲所说的相反，他并没有在我怀里哭泣。这孩子长时间以来一直哭泣，日夜哀号，无法安息，如今却在我怀里睡得香甜。我刚才问他：“你愿意我抱着你吗？”他说：“是的。”完全没有考虑到自身悲惨的状况，也不去想这样移动可能带来的剧痛。他在我脸上只看见了爱，他说了一声：“是的。”便来到我这里。他不但没有感觉疼痛，还高兴脱离那硬木板，并且能够居高临下看见有趣的画面。他幸福地躺在我温暖柔软的身躯上，而不是那硬邦邦的木板。他快乐地玩耍，小手还握住了我的一缕长发，竟不知不觉睡着了。我现在用亲吻把他唤醒。于是耶稣亲吻了幼童棕色的头发，孩子在微笑中醒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
若望。
听着，若望，你想行走吗？去妈妈那里，对她说，因了你的信德，墨西亚祝福你。
是的。
幼童拍着手问：“你可以让我行走吗？在草原上，不用讨厌的木板了？医生不再把我弄痛了吗？”“不会了，永远不会。”“
啊，我好爱你。”
小家伙双臂搂着耶稣的脖子亲吻，他连蹦带跳跪在耶稣的大腿上，一阵狂吻落在耶稣的前额、双眼以及双颊上。原本瘫痪的幼童在喜乐中并未发现自己已经能动，直到母亲尖锐的叫声以及群众的喧哗才唤醒了他。 孩子诧异地转过身来，在他消瘦的脸蛋上，那天真无邪的大眼睛四处张望，表情十分困惑，但仍然跪在耶稣的大腿上，右手还搂住耶稣的脖子。此时，幼童指着吵吵嚷嚷的群众和自己的母亲，而他母亲站在远处，同时大声呼喊：“若望耶稣。”孩童偷偷地问耶稣：“他们和我妈妈为什么叫喊？怎么了？你是耶稣吗？”“是，我是。”因为你能动了，他们高兴欢呼。再见，小若望，回去妈妈那里，要乖哦。耶稣亲吻并祝福了他。若望从耶稣的膝盖上滑了下来，向母亲奔去，猛然投身在他的怀里，双臂圈住了母亲的脖子，说：“耶稣祝福你。你为什么哭呢？”当群众逐渐安静下来，耶稣如雷贯耳的声音说：“你们要效仿小若望，你们这些犯了罪而且伤害了自己的人，要对天主的爱充满信心。平安与你们同在。”在群众的欢呼和喝彩，以及母亲喜极而泣的呜咽声中，耶稣在门徒们的簇拥下离开了房间。神事结束。